啊，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继续，这个上一次我们这个谈第七会哈，曼殊室利分哈，这个大般若经很大啊，所以要谈大般若经，没有办法从一句一句来练，一句一句来解释。所以原则上呢，我们讲经的时候呢，是很大的大经，我们用提纲挈领把里面的经要把它点出来。你有空一定要自己去练，没有练的话至少要去把它抱一抱摸一摸啊。这个你知道以前古时候很多人啊拜经，你懂吗？拜经啊它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他听完了经以后，像大般若经这么大，家里也不可能有一部大般若经，所以就在佛寺里头藏经阁这么大的，用手抄的那样子的一部大般若经啦、华严经啦，这些经典你看它一堆起来有多大，所以也不可能借回家，所以只能用拜的，就听一听以后我知道是这个样子，然后拜完了以后每天都觉得自己是在这个拜经。但是不止拜经，佛陀呢他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大般若经呢他就告诉你，他说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就是大神咒，就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你只要听完了以后记得摩诃般若波罗蜜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六祖慧能呢，那么他讲这个谈经，他一开始也是一样，总静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里头一样有念啊，用这个念这部经的经体来做一种这个观想，做一种内在的启发，做一种自己内在的一种相应啊，所以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各位你知道在佛在世的时候跟我们讲说，到了末劫的时候末劫的时候，那么所有的经典慢慢的都会散去，就经典没有了，已经毁掉了。经典毁掉了，那还有什么呢？经典毁掉了，还有，当然还有佛像，还有佛事。经典佛像佛事也没有了，到末劫的时候这个也没有了，那最后只剩下什么？只剩下阿弥陀佛这四个字。那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不必等到哪一天叫做末劫，不必等，但是在你的有生之年，每一个人都要等到的。每一个人总是到有一天会面临着自己生命的末劫，有一天要往生，有一天四大慢慢会这个崩坏。各位，我以前读经读到这一块的时候，我总觉得末劫还要多远，虽然我现在在末法哈，这个有15000年哈，那轮到我吗？但是慢慢原来我自己也领悟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末劫。我现在就已经觉得慢慢在这个身体六大都慢慢在衰老，眼睛没有以前那么好，耳朵没以前那么样子的灵光啊，行动虽然还不错，但是也没以前那么样子的持续力，各方面慢慢的就在衰老了。记忆力没有以前好了，你知道吗？有些东西我记得，现在读的东西是早上读，晚上就差不多已经还掉一半了，明天早上睡醒来的时候全部都很大方的还光，它已经变这样子了。所以你可以知道，有一天记忆力越来越差，你所有熟悉的读的经典也全部都会褪去， 到最后连你的这一个佛事办道场也全部通通都要放下，但是你如果还能够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的话，那你就你的修行已经很好了。那表示什么？所以以前我们所努力的通通摄受在阿弥陀佛的这个弘敏，这个佛的弘敏里头，就是我要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边去。有人就问说，那我念释迦牟尼佛好不好？当然可以，但你要念到就是阿弥陀佛随口，释迦牟尼佛随口而出，你的势啊很势这个很强，那你当然没问题。可是我们常常这部分的功夫真的很差啊，所以你看哈，我们来人生走这一趟，当然要好好的这个练习自己的身心，让他成长、学习、茁壮。我们也要做一番事业，好好的做一些事情啊，造福，而且也能够自己能够这个享有那份福报。那么家人还有自己的这个社会，整个社会也都同时得到共同享有这些福报。我们也在享别人的福报，但有一天我们真的到了节末的时候，我们会拍拍手，我们回家。可是我们知道回家，可是有几个人真正能够回家的呢？幸运一点的是，刚要往生的时候，有人帮忙你念佛，不断给你提醒哈，而且老婆心切的这样子哈，一直叮咛的你哈，那可以。你知道，不要以为说自己哈弄个录音机哈，就这样一直放就可以。我告诉你，老师在39岁、40岁那一年，我已经有体验了。当你身体在痛，你很难过，躺在那不能起来的时候，我也很想念佛，你知道吗？但是怎么念都没有办法念到以前我念的，可以念到一心不乱，念到觉得周边都是佛，都是光那种感觉。我可以念到都是光的时候，我才觉得说啊，原来我还不懂，所以我去请，才会去啊，向师父请法，我讲给他听。我说我念佛的时候，在书房里头自己一个人念佛，打坐念佛可以念到不止一心不乱，现在可以念到四边都是光，都是佛光。他跟我讲，看起来你念佛已经念得不错了，以后记得不要要念的时候一直想着要那个光出现，就是好好的念，它出现就很自然，这样就好了。然后他才跟我讲，你现在该去练波若三昧经了，所以我才练波若三昧经的。波若三昧经就是指佛念佛这部经的。那么人在四大奔解的时候，你心里面想要念佛，你都会被他牵着走。你平常练习不够的话，没办法，尤其是平常自己的脾气也没有修行哈，自己的情染也没有好好的这个洗涤，好好的去注意，到那个时候根本不行了，就是你脱体了不痛了，但是境界马上现前，因为境界就是自己的烦躁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大般若经》就是告诉我们，你啊方便法门。他告诉我们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但是呢你努力了，人生好像就开这朵莲花开了，从这个花苞礼佛到开了这朵莲花啊，然后结了果，拿这个果来供养佛。可是供养果供完了以后是什么？是圆满的果，不是轮回的那个果，不是有业事业障的那个果，那个也是果，那个恶果，而是圆满的这个果才对的。所以这个在大般若经里头，他就跟我们讲，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说如来这两个字啊，讲如来其实如来就是无所从来本来的那个法性，它就是法界，也就是是佛的法界，那是如来。可是成观大师呢，在谈这个 华严经的时候呢，禅观大师怎么说呢？他说如来者如所从来，无所从来，他把两个都带进来。如所从来就是此刻现世的这个世间法里头如所从来啊，每一个人要看清楚啊自己的生活，看清楚自己的人生，看清楚自己啊在做什么，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情绪，自己的能力。我们知道，我们也看清楚自己手头里头有什么资财可以用，用这些东西如所从来的好好的来生活。但是和我还来拍拍手，那个无所从来的却要看到那无所从来的如来。所以如来者如所从来，无所从来就是指这个，这是两个。所以我们在这里生活的时候，一方面是如所从来的部分，一个是我们也不能忘掉无所从来的部分，本来就在那里，本来就具足的。所以佛经在大般若经里头跟我们讲说，其实任何一个人就法界，就如来的法界来讲，不管你的人生怎么做，它是平等的。不因为你做了很多的好事，你的如来就多一点，也不会你做了恶事，你的如来就少一点，没有，它是平等的。一切具足，用起来非常方便。这么一讲的话，你一定会这么想，那我就不用修行了，我青菜哥哥青菜做做这样，随便做一做，将来都平等，有什么关系呢？不，问题是我随便做做，有种种的坏习气，有种种的恶法恶念，这些东西呢，它到最后它会变成情染，它就变成情染，染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就在你要离开的时候，它那个情染呢，它就带着你，带着我们的业识呢，又在那里轮回，又在那个地方进入痛苦的那个轮回里头去，没办法回去。我有时候用现在的资讯时代，用资讯的工具来做比喻。我说，其实你的心就像你的那个电脑，你也可以上网络，你在那里敲一敲，你储存了一些东西在那里。可是你把它关掉了以后，并不表示你的硬体里头没有那些东西。现在你的荧幕上看起来是没有，但是你的硬体里头装了好多的这些，储存了很多的这些资料，只要你一再开，那你再调出来，都是那里头的东西。那如果我们除的全部都是不好的，也不愿意在里头去整理，东西乱七八糟还不打紧，就是多数是一些啊，这个色情，这个打斗，都是一些没有自己喜欢去存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它又不能够做工具使用，又不能够做啊这个种种增长使用，所以它再开，它还是留在那个地方。我拿这样子的比喻是这样，但是般若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不止如此，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砍掉，不止砍掉，我们可以储存更好的东西，不止储存更好的东西，有时候我会灌更大的这个更多的程式来处理我这些资讯，处理各种不同的统计资料，所以在这里，但是这些程式也不是究竟的，究竟是它毕竟是一个空性的那个法界。可是我们没，这只是一个比喻啊，确实我们是很容易出现这个状况的，所以你自己去看看啊。你自己想一想，你有没有觉得在你的心里头有一种习气，你自己知道的那个习气呢，是从小到现在其实改变并不很大。我不晓得你是不是有可以自己可以了解这种事情，那些东西都算习气，只要有那个因缘一掉，它就会容易出来。如果你所碰到的因缘，这些生活的这些际遇等等，但是你内心里头仍然还是维持相当稳定，而且保持相当啊亮丽乐观，你不会在那里起种种的障碍憎恨的话，那我还跟人讲说，你本来原来要来这一生里头之前， 其实你已经修行里面打结的东西不多，解锁戏法也不多，就是这样子啊。那么我们这一生呢，来走这一趟，走一走拍拍手要回家的时候，可是我们常常回不了。有的人讲说我不回去啊，可是你不回去的时候却到了别的地方去，且不谈说回去不回去，就在你有生之年的这一段时间也是一样，一直在你轮转，那个观念没有洗涤，那个结没有打开，那个解锁戏法没有打开，没有解脱，所以恨里头加恨，嫉妒里头加嫉妒，欲望里头更多的执着，那么对一些这个可遇的东西呢，那么这个执得更深，那所以一生里头一直都有很多的困境，都有很多的愤怒，都有很多的冲突，情绪一直都是在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状态之下。你在有生之年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并不是只有这一世跟下一世之间的关系，所以佛法有时候把今天跟明天中间那个睡眠当作是一劫，就是个人的一劫，就是我第二天睡醒的时候就好像我又开启了另外的一生。所以这个过去古德常常都跟我们讲，早上起来的时候应该很开心，说我今天又有一天的开始。我也就是这样，我常常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说又是一天的开始，要开开心心的过这一天，就是要这样。晚上要睡觉了，要清清静静的熄灭这一天，然后休息，也是一样的。无时无刻我们都不是啊，都不脱离我们修行才可以的。那么在佛法里头告诉我们讲实际，实际你在这个佛教的所有的典籍资料里头，你也常常出现实际这两个字，尤其是唐朝跟宋朝的很多这个大德留下来的文章里头，甚至于文学家里头也常常啊会用实际这两个字。那我们现在拿来变成口头语，就实际上是什么怎么怎么，实际上又是怎么怎么。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个实际这两个字是在大般若经里头开始谈实际这两个字的。那么实际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现在的生活跟你那本来的那个法界这两个结合，它是圆融的，所以叫实际，它叫实际。我们现在哪来实际上哪一个是多少什么东西，那是指真相，这个存在的真相，也就是佛的真相。那么你看这个实际里头包括的，一个是法界的就是如来，一个是现象界里的，我们称它叫佛。现象界里的我们称它是释迦牟尼佛，因为它是在人间成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头也都有佛，只是我们出现的那个比例比较少。那可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他是圆满的成了正等正觉，而我们不是，我们是有觉有迷，有时候呢迷比觉多，有时候呢这个觉比迷多啊，有时候几乎呢是昏了头，全部都在迷里头，但有时候呢又觉得好像清醒一点。我们也并不是完全都是迷，你也不是完全都是迷，但每一个人多多少少就是程度上不同，而有时候就比较觉一点，就比较理智一点，做事情就做得好一点，有时候呢就会迷失，就会紊乱，但是其实它就像波涛汹涌一样啊，它并不是我们没有，我们没有成为一个很稳定的结构的。那么在这个第七会这个地方呢啊，因为你知道他是啊，看到说这个佛呢，他是从他的精舍出来，然后看的呢是舍利弗，是不是？然后呢他问舍利弗，你这么早就来，是不是你就是为了要来啊，这个啊就是来问候我，来这个看看我 是不是这个样子啊？你那么早就在这里等啊？哎呀，你那么早就来，也许是这么讲。那么，舍利弗就给他回答说：“不是我，不是我排第一名，是文殊菩萨排第一名。那为什么文殊菩萨排第一名呢？因为文殊菩萨的致意跟问候，问候佛，他真的是排第一，他比舍利弗要觉悟的更早。”他当然是排第一，啊，他并不是像我们现在是用挤排队挤的要挤第一名，不是，他这个是指心地上，所以他们的谈话，在人生的一种态度表达出来也都不一样，啊，文殊呢就选择你看哈，他既是可以化道有。这个化度有情，又是可以利乐有情啊！每一个人他都可以给他做这个活泼的回应教导，他就是文殊，而且文殊到哪一个地方都稳稳定定的啊。当佛问了他说：“那么你是不是已经啊入到了这个已经到了所谓的正定，真正的啊这个不可思议定呢？”他跟他讲，他的回答说。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本来就定定的，我无所谓入或不入。你看，他已经在生活里头了。文殊的这里面有很多的回答都是很活泼的。哎，那你是不是要祈求的啊啊？想要见到佛呢？他说，我也不是真的要一定要去见到佛，而我时时刻刻都跟佛都是相应的，所以见与不见其实是两边的话。他时时刻刻都跟佛在一起啊，你有没有如此？有没有时时刻刻都跟佛在一起呢？我们今天这个去看一个师姐，她在住院，你跟她说你要好好念佛。念佛的时候，你要感觉到你自己的身体就像极乐世界一样。你要感觉你的身体像春和景明的那个大地，你要感觉到云是悠闲的，天是蓝的，你要感觉到你的血液啊，就像八功德水一样流贯其间，你的细胞、你的器官就像你的身体里头啊，就是七重行数，就是楼阁千万，它就是美好的极乐世界。你如是观的时候，那么你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是相应的。所以极乐世界的那种宁静，极乐世界的那种能量，也会跟你产生一种彼此的啊，就是一种很好的应感。你要知道这样子念佛才对，各位，你每一天都要懂得这样念佛。睡觉的时候也想念佛，醒来的时候也念念佛，有空的时候念念佛，打坐的时候念念佛，你在车上的时候念念佛，你要感觉到不管他是坐着躺着，你自己的身体就是这个世界，因为你的身体是这个世界，所以跟极乐世界是相应的，你就跑不掉了，就不会走失了，就不会迷路了。那既然你在那里，就不再是你求或不求的问题，是不是智慧自然也会出来？生活中啊，身心也就必然会比较笃定，比较调和的会比较好。这就是我们这个要了解这个事情的喽。我们现在来看看啊，第七啊，我们上次讲到第六，我们讲第七讲义的第二页七，你看哈、啊，这里谈到谈实际，你看啊，曼殊苏利呢答舍利子言啊。就是他们这个文殊菩萨跟舍利佛呢，舍利子两个人呢，他们两个人就这个谈起来，他佛即法界，法界即佛啊，法界菩提距离性相，不管是法界或者菩提，他没这里，他两者都没有他的本质，也没有他的现象性跟相。啊，但是如果你真正能够造无间，你能够懂得无间，啊，无间表示没有间断，也表示我们跟法界真正的法界没有疏离， 啊，如果我跟法界没有疏离的话，我就是在世间里头，就在这一个现象界里头，跟我真的是在法界之间也是没什么两样的。我无所谓入于法界，无所谓脱离法界，但是它最重要的是什么？那最重要就是我们啊，要真正的把握住无间。无间一方面是没有间断，二方面是我跟佛中间没有疏离。所以我刚刚给大家举的这样一个例子，说你坐在这里，你自己觉得你的身体、你的心就跟极乐世界没什么两样，那么你就是极乐世界，也没有什么极乐世界你要往生的，或者你要前往的，所以你已经不是所谓往或不往的问题了。那这样子呢，极乐世界跟你之间就已经好像你这个手机拨通了一样，你在活着的时候也很好，你在有一天生病的时候它也联系着，因为这个分子的身体它总是会衰败的，有一天啊慢慢衰败了，但是你还是跟它联系，一直到最后归属于它，就是属于它的一部分。那么这个也叫做表示无间。那我们知道，如果能造无间的话啊，当知即造不可思议，你就能够造就成就了不可思议的这一个般若，这它也就是造实际。也就是说，真正的生活所谓的实际不间断啊，我们这个实际既是法界也是现象界的这个圆满，也就是这个意思了。那我们来看什么叫做无间呢？内无间跟外无间，外无间业是什么呢？是杀父杀母，是不是啊？杀阿罗汉啊，出佛生血，还有是破和合僧团，这五个是外无间，它是无间地狱的无间，是罪业的无间。可是这个地方讲的无间是指内无间，我这个内心的修行跟佛的法界跟如来法界中间，我没有间断，一直都是保持畅通的无间。那么来看看内无间是什么呢？你要保持这个畅通啊，怎么畅通呢？断二根，这是两项，一个呢是爱欲，一个是无明啊。那么这两个根本啊，一个是爱欲，我们只要是活着我们就有很多的需求，但是有这些需求我们去生活是对的，可是我有这些需求，如果这些需求我们造成了很多的执着，而这个有的执着，这些执着的很厉害的时候，对于我没有的我会起憎恨，对于我这个损失的我会这个别人有的我没有的我会嫉妒，我损失的我会憎恨，我会起敌意。所以这个爱欲啊，不是这个爱欲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常常有的。那爱欲哈、啊，这种爱呢，重的人呢，其实都过得很辛苦，都过得很辛苦。其实他只要稍稍的自己损失一点，他都会自己受到的冲击都很大。那么看到别人有自己没有的时候，内心里头也会感觉好像自己很自卑，这种爱欲的东西。爱欲有时候呢，也会觉得就是说，我想要这样，可是我得不到这样。我一直希望你对我好，但是你又没有对我好，那最终也会产生一种由爱生恨的种种的这些解锁戏法，都一定会产生的。那么所以一个是爱欲，一个是无明啊。无明呢，简单的讲就是无明，其实就是一个人就是他没有发展智慧，就是无明啊。这个事情看不清楚啊，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去做一些啊有比较有智慧有创造性的活动，那就是无明。无明通常呢是我们是被一个原始的我们的本能完全给困住的，这就是无明。所以无明这件事情呢，它也跟一个人的这个过去所留下来的这些事，也就是我们过去留下来最后变成 我们是的一部分，或者变成潜意识的一部分的时候，我自己却不能觉察到它，而它却经常会窜出来控制我，甚至于指使我去做一些事情。所以你们留意，你有没有有时候在受到某种啊别人对你比较委屈或比较跟你对立的时候，你会突然间讲出你自己想不出从来没有想过的话，都会讲出来。你会不会？会。你会不会在坐在那里自由连随便乱想，就想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出来？会。那些东西都是以前夜市里头有过的，但是我没有清楚的去处理它，它变成一团乱七八糟的东西，它要浮出来就随便浮出来，而浮出来了以后却影响了我的心理，也影响了我的判断，也影响了我对一些事情的生活的态度，以及干扰我的调适能力。那这些东西都叫做无明。一个人一定要断掉两个东西，一个是对欲爱欲的执着，一个是对无明啊。那么我们讲无明火，无明火，那个哈、啊，这个也是这个无明的一部分，就是莫名其妙的啊。这个人都是这样子，就是在某种情况之下啊，你不能这么做的，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你就会这么去做。那个东西常常都是无明，都是以前留下来的东西。在我们的今生今世里头，我们过去对有一些事情的不满，对有一些事情的憎恨，对有一些事情内心里头的嫉妒，留下来的意识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呢，我有时候也会突然间在我的在比较这个意识比较不清楚的情况之下，或者受到比较大的这个压力的时候，我也会爆出来。所以如果有人讲一些憎恶你的话，或者是激怒你的话的时候，你要小心，就在那个时候你最容易跑出无明出来，最容易。他必须要你修行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他自然而然解开。你不去修行的时候呢，他常常出来。所以你看到有些人动不动就暴跳如雷，认识一种，有一种是走到哪一个地方，只要有机会别人给他一点好处，他马上就收，就是受不了这些东西的，那是无明。这两个东西啊，断二根，断水眠。什么叫水眠？就是不好的情绪。我过去对一些事情啊，我产生的烦恼，以及我对我所知道、了解到别人的秘密、别人的什么东西，你看哈、哦。简单的讲，就是说，你如果看电视的时候看一看，你边看电视，你也会边突然间愤怒起来，在那里干掉。你知道那个干掉的那个地方啊，通常都是你有一个所知进来，是不是？有一个所知进来，这个所知跟你的所知起冲突，意见不同，颜色不同，观念不同，立场不同，价值不同，这些东西都会。又会产生这些东西出来，啊，那是所知，我所知的，我很清清楚楚，我的立场、我的知识、我的意识概念跟别人不同的时候会强感。那，但是还有一种是在内心里头难过，我也没有办法，这种事情我也没有办法，我只有难过的份，都会在心里头起硬，要不然在心里头啊，在那个地方好像脚就在心里面正在。绞痛一样的那种感觉，啊，有时候觉得很沮丧，啊，这种事情我很灰心，那东西都是一种已经产生情绪的。这一个从内心里头意识的概念的态度的不同而产生的冲突，以及它引发的这些情绪呢，我们就说这个部分呢叫做水眠。水眠为什么叫做水眠呢？它就是。你通常自己陷入在那个情况的时候，一般我们都比较不容易去觉察到它。所以一个焦虑症的人的焦虑情绪，他自己不觉察到，只是别人觉察到。一个忧郁的人，别人自己也不觉察到， 只是觉得我很难过而已，但别人比较容易觉察到，尤其是忧郁的人的思考方式，比较悲观的思考方式，他的错误在哪里，他觉察不到。但是，所以我们称它叫睡眠。什么叫睡眠呢？就是你的理智已经像在睡觉一样了。我们现在用我们现在这个神经科学的一个研究的这个观念来解释的话，我们人的脑子如果放了很多的这一些啊复杂的一种对立憎恨啊这些情绪性的东西，还有自己有很多的成见啊，那么甚至有很多的意识概念，这些东西呢会不但会限制我们独立思考，而且会拿这个东西呢去对抗，去跟别周边的环境的对抗，而产生一些焦虑的忧郁的这些情绪，这些情绪呢就会使我们的脑神经负荷过重。等到我们的脑神经负荷过重，情绪变得紊乱的时候，那我们思考东西就会不清楚。思考情绪的中枢是在这个边缘系统，就是视丘旁边的边缘系统，还有一部分的是这个杏仁核那边整体的这一块。可是我们在思考东西的决策系统，以及最后的决策完了行动，都是在我们的前额这一块。那它会不断的送出那个啊，这个我们的神经元会透过这个地方不断的送出啊它的这个资讯到你的这个前额这边来，干扰你的思考。所以你的觉性的东西也会受到一些干扰，你的感觉器官收集资料的部分也会慢慢受到一些影响，所以称它叫睡眠。这个烦恼容易起，这个一定要断睡眠。那么第四个是打破五蕴色相，哦，这很难的。色受想行识就是我生活的这些，把它分类就是这五个类，不管是啊行色相的、感受的啊。这个我思考的啊，这个我的行为的，我的这个意识的啊，甚至于包括潜意识的，我要打破五蕴色相，这很难哦。我看这个东西是好的，我一看这个东西是好看，这个东西不好看，我就是选好看的，我就讨厌那个不好看的。哎，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你在买东西是这样，你买好看的那也就算了。可是有一个问题来了，如果你看这个人，一看那个人你就很讨厌，再看就伤心，我一回来，我一跟你见面，你就用那种脸对着我，我实在很想把命跟你拼。这问题严重不严重？当然变很严重了啊。你知道他为什么？就是我一直觉得我们的意识里头对五蕴的色相我们执着得太厉害了，我们没有办法放下他。他今天啊，也许比较疲倦，脸本来是比较不好看，他今天也有可能今天比较轻松，身体状况比较好，所以就有笑容。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很清楚知道，有笑容跟他今天看起来是倦容满面，甚至于哈，有时候觉得晕昏昏哈，你要看清楚，就是说，觉得说，你要用平等心来看待他，说啊，你今天是安怎啊？哦，我看你今天好像这个情绪很不稳，有什么事吗？你去体谅他，但是我们不是，我们常常说，我若等下来看你那个面，我看了就准备吐暗。另外一个人，我不是跟他被拖暗了，我拖晒。所以这两个人这样子怎么生活呢？如果是夫妻的话，这样怎么生活呢？好，那这两个人是同宿，他们又怎么合作下去呢？是不是？我就看到他把会都端，那就会为什么？因为在五蕴色身里头，你在这个地方起这个色相，你不用真正去打破它，打破它看清楚了以后，你会发觉说对，想法不同，情境不同，他表现的就是不同。所以你去看，有的人是回家看到自己家里的小孩子都高高兴兴的，但是如果回来看到小孩子都是看起来，明悠悠哈啊 阿爸爸来干干哈，那他就开始就觉得好像很紧张的样子。其实没有别的，你做父母亲的人，你只要跟他讲说，哎，今天看起来好像是不是有什么不如意，是不是啊？他就讲一讲就好了。然后有的人就不是了，你那人那一个按那油头甲面的呢，然后把他训了一顿。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的态度在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反应了。但是要我们能够破五蕴色相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才会用平等心来看，就是他不高兴，他也在学习一个东西；他高兴，也在学习一个东西，是不是这样？是，他今天情绪比较不稳定，你看他也是，他也是他在调试一个环境，他今天比较开心，也是在调试一个环境。那为什么你用同事都是在调试环境，那你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态度去面对这些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免不了，我们也常常为这些事情很苦恼。你都不会吗？老师承认也会，但有的人会比较多，有人会比较少。多的人呢，每天都你会看到他的脸上好像红绿一大堆啊，有时候红，有时候绿。有的人就比较平静，有人他就心里比较平静。啊，在这个五蕴色相在这里参不破的，那一定是很麻烦的。你去看吧，你把它看清楚。那么断八识，什么叫断八识？如果一个人八识都没有了，眼耳鼻舌身意摸那都没有了，那他还在人间吗？他不是在人间。那么请问，那什么叫断八识呢？八识都断完了，都只剩下空性，那又什么叫实际呢？你就知道现在我们在谈的这一个前提是实际，以及我刚开始给解释这个实际的问题，就是如所从来无所从来这个人生这个实际哦，按在实际里头为什么要断八识呢？所以这断八识，我的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这个八识里头，我这个八识是如水常流通的，我不会被它给困住的，它就没有问题。我跟各位解释，如果一艘船你把它绑在一个一个固定的一个高度，锁得紧紧的，你看起来很安定，锁得紧紧的，涨潮的时候这一艘船会不会浮起来？它不会跟它浮起来，它会陷入水，它是变成被水淹过去，要不然就有可能坏掉。我们的船细着的时候是怎么样？涨潮的时候它跟着高，那跟着低。那么我们所谓的被八识牵着的时候，就牵得越紧，那你这个调速的能力就越差。啊，你保持了这个弹性的时候，你就越能不在这个涨潮落潮之间，你就不会受伤。啊，所以这个地方所谓的断八识，是我们像六祖堂经所讲的。就是我这个心呢，如水常流通，不起拥塞，不起这个种种的障碍，那么它才叫做这个断八识。如果在实际里头，所谓的断八识，并不是八识都没有，八识都没有还可以吗？是指八识的执着，叫做断八识，